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这个是所罗门所写的一本书，而它的主题是讲到什么呢？这就是很值得商量的了啊。有些人是完全把它当作夫妻中间人伦的一个爱来看，有些呢就讲到这里有很多属灵的讲究和意义。那我是很喜欢从属灵的观点来看，但是我后来觉得，如果不能从字面上了解圣经的话，可能我们对圣经领会多少一点错误啊，所以我们就是就从字面上来了解。那等到我们真正了解以后，就发现很多的原则从我们人的事情能够明白的，人间的爱，人和人中间夫妇的爱，可以叫我们明白我们和基督中间的关系。所以这里的题目呢，还是保留原来的情形，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到底它是什么样意思呢？等到我们读完就明白了。那所罗门的智慧也许是借着雅歌让我们明白属灵的道理。那么这个书的主角是谁，我们底下马上就看见。所罗门可能自己本人写这篇 诗歌，但是他自己可能他写的笔法呢，这个诗整篇是用一个女子的角度来写这些事情，所以第一个主角应该就是女主角，她是一个怎么样身份，我们一面读一面就会了解。那么他和这个他的情侣中间这个爱的关系慢慢一步一步发展啊。在我写成这一个纲要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读了不晓得多少遍，慢慢理出这样一个纲要来。一个最难的呢，就是这些话哪一句话什么话是什么人讲的，很不容易看清楚。虽然照着希伯来文它有阴性跟阳性名词的代名词的分析，我们可以稍微知道一点，但有些地方就是模棱两可的地方，最不清楚的地方它就没有代名词，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了。那么这样一来呢，分段上就有些困难，所以我们一面分段一面揣摩，一面摸它的意思，慢慢也看很多的参考书。那就不要笑，这个纲要我写了又改，一共换了六次啊。我看是不是六次，也许六次还是五次，而写这份东西可能还不止了，花掉我整整一个礼拜时间。听着不要笑啊，这篇东西写出来不容易，而且因为这个缘故呢，等我再回去看别人圣经里面怎么分析的话啊，我也更加欣赏他为什么那样分析，虽然他的分析的观点可能我自己分析不同啊，这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因为圣经是活的。这个故事的发展怎么样分段，本来是个连续事情，发展到什么地方该停下来，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一定是对是错。我照着做的本身的长短，我们来看一看呢，大概有这样情形。那第二节它这里开始是第一啊，当然正文就从第二节开始，第一节是这个引题啊，第二节开始。那么这里呢，第一幕我把它分成幕，因为雅歌时代来讲起来可以说是一个喜剧，智慧书博诗真传歌五本书里面，约伯记是个戏剧没有错，绝对是个 drama。雅歌也可以说是一个喜剧，也是一个剧本啊，一个恋歌。那么这里呢，第一幕我把它这样分的，从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个第一章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第七节是整个的第一幕。第一幕里面分成好几个景啊，第一个幕的题目是什么呢？是爱的吸引。第一景由田野进入王的内室，然后呢，第二景是由牧野进入王的宴席。因为我们等一下读我们就知道了。第三景是宴席回到田野，主题是爱的吸引，爱的甘甜这样。那么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喜欢我把整个的纲要先一次讲完了呢，还是就照着次序从头来讲解。我问问弟兄姊妹意见，喜欢我们就是这样一路一句一句讲下去交通呢，还是把先纲要整理一下，大家觉得怎么样啊？赞成先讲纲要几次好不好？我们用一点时间，有一个啊。赞成把全本圣经就一路讲，讲的时候一面照着纲要讲有多少，请举手。OK， 那我们纲要就很快提一下，好不好？用一两分钟时间，因为有一位姊妹她刚才举手啊，我们不能叫她失望。 那我就很快，那我们就不把纲要细讲了，我就把绿的地方圈出来给大家看。第一幕是爱的吸引，第二幕是爱的追求，这里从第二章八节开始到三章五节为止。第三幕呢是爱的联合，从三章六节到五章一节。那么第四幕从五章二节，五章二节开始到六章十节是爱的挫折。第五幕从六章十一节到八章四节，这是爱的更新。然后最后一幕第六幕爱的成熟，从八章五节到八章十四节。那么这里呢，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比较重复的特别的话，我稍微举出来看一看。我们先看一看啊，第二章我们看一看，第二章第七节，这里有一段话叫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个剧本刚刚我们讲过，除了所罗门跟这个女子之外，还有一些配角，或者说在背后一个群众，就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那这个话呢，是所罗门讲的呢，还是这个苏拉米讲的呢？我们不太清楚。不过总之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在听见这里等候一个嘱咐。那这个话呢，第三章第五节又出现，一样的，一模一样。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么再有一次呢，在第八章第四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啊，这里几句话呢都是一样的。那么还有一处呢，也是重复的意思一直出来的，是哪里呢？就是第二章第十七节。十六节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这个题目也一再出现。第十七节，我的良人呢，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他将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那么这里当中第四章第六节又出现这样的字句，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然后呢，八章十四节，我的良人呢，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那么这些话呢，还有一点好像变调的情形，变化啊。那么第二章第八节我们可以看见，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这四次呢，又好像一个常常出现的一个合唱啊，我就叫合唱。所以这里有两段合唱，一段合唱呢是那个女子每一次在沉醉的爱情里面的时候，又有人说了，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者母鹿，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叫醒他，只能他自己情愿啊。那么所以三次有这样话。另外一方面呢，每次提到这个男主角进场或者出来的时候，走开或者来的时候，都有这个话，好像羚羊，天起凉风，日影飞去，要往乳香冈、莫药山啊，好像羚羊，好像小鹿在比特山上面，都有这样的话。那这些地方呢，刚刚好出现在我们刚刚分段的地方，所以我就心里想了，是不是这里所罗门这个很聪明的人哈、啊，是不是这里他为了要把他戏剧化的时候，就把这个情形当做一个 chorus， 让他上场下场的时候有众人在那唱和。那个余音袅袅呢，就可以更加增加那个戏剧性，而且那个爱情的滋味好像可以久久不散掉。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是很特别的，在这篇诗里面的确很多的歌在这里啊。那我这样分段跟有些的分段呢不是完全一样，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标新立异啊，大部分分段都没有问题的，第一段和第二段都没有问题的，跟第六段都没有问题的，三四五该哪里起承转合就每个人分不一样，但是我这个呢稍微变动一下呢，又跟比如跟 Zodiati 又很像啊，我这样再这样那样变化一下呢，又跟那个 NIV 的分得很像，再这样一分呢，再这样一变呢，跟 Kill and Delish 又很像，所以我心里也是蛮得意的，就是说哎，我取了各家之长，换句话说呢，我们读出来的东西好像都有一点其他的人能够支持我们的看法。 所以我就这样分段，也许可以过得去。那我放在弟兄姊妹面前，我们读的时候呢，也许就有一点明白当中的情景。所以刚才我讲音乐啊，剧本音乐整个的舞台已经好了，就开始了。那么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开始到第四节啊，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第一段，这是第一幕第一景里面第一个主题。怎么说法呢？也许大家会觉得很稀奇，好像一开始上场的时候没有没来的这个女子就开始说话了。那假如我们了解这个戏剧的话，舞台一揭幕的时候，那个少女的心声就先紧凑出来，这也等于是让我们明白这个书的主题在这里开始了。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呢，因为这里我们明白这个少女呢，我们可以说是刚刚好像可能刚刚进入情窦初开的情形。今天我是对一个成熟的会众讲，所以我们用一些比较这样的话，我想不会有人误会啊。他是可以说是少女怀春啊，有些情窦初开，心里想要开始对于异性有个警觉啊。也许我现在我们女儿长大了，我也看少年聚会里面那些男女孩子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他就开始对异性有兴趣了，开始受吸引了，这就是很自然一个事情，开始他们要进入成年了，所以这个叫青春期。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对于我们得救的事情来讲，很多人已经知道了，但是对于我们爱主这件事情却很多人并不明白。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这个生病睡醒过来了，开始觉得要爱主了。每一个人开始发动爱主的年龄都不一样，时间都不一样，有些人早有些人晚，刚开有些人早一点成熟，有些晚一点开始。但是无论如何，每一个人他刚开始爱主的时候就开始走上属灵道路的时候，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觉醒。所以这里呢，我们的题目叫做爱的觉醒，开始对爱有感觉了。你会知道很奇怪一件事情，那些12岁以下小孩子啊，男孩子女孩子，哎，才不要跟女孩子喜欢，才不要跟男孩子玩的，他们就是对异性有一种排斥力量。但忽然有一天变过来了，哎，他们喜欢异性的朋友了，虽然不敢那么明目张胆啊，也许爸爸妈妈严一点，但心里面开始想了。而且他们在一起谈的时候，男孩子什么谈女孩子，女孩子谈什么谈男孩子，就这样情形。这个少女刚开始里面对的爱情有一种恋慕，她的心开始对爱有反应，那这是基督徒属灵道路的起步。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句话是相当心声的话，可能在人多的时候他反而不会讲，但是因为他是一个独白，所以没有人管他是什么，他是一个独白，他把他心里话说出来，那让我们明白他的情形如何。他就思想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想到有一个男子是他心中所最爱慕的。那这个他是谁他没有解释啊。当然如果一上来就是把所罗门的名字摆在这里，那恐怕太煞，的确太煞风景一点，而且也失去了那个女子从他的口中讲出他心里的恋慕之情的味道啊。因为一讲所罗门更加的好像远远的了啊。那么他讲他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里有一个他，在那个女子心里面有一个对象。他说亲嘴，虽然说亲嘴，大概还没有亲嘴，要不然他不会这样讲啊。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但是你注意到这里，他马上就变成你了。这当中有讲究，因为他是一个客观的事情，你就是一个面对面的事。很多时候，当这个女子开始想到爱情的时候，那个人，那个男子在他面前就是一个实话，好像他跟他对话一样。所以他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在这个诗歌里面，在雅歌里面，爱情和酒是拿来一直对照的。待会我们会再读到，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香膏啊。这几节其实我们上次都讲过了，所以我想很快的提一下，我们接着看下面啊。所以众童女都爱你，你看一面来讲，这一个追求主的、追求他良人的这个女子是一个春情发动的少女，但是所有的女孩子众童女都爱你，每一个女孩子都有一种追求这个怎么想我们中国的诗经讲哈，这个切慕少爱啊，喜欢女孩子。在这里一样，他说每一个女孩子众童女都爱你。那这里讲呢，追求主跟随神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群同伴。 但是这里的奇妙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经历啊。以后我们就看见第四节，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那这句话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景致哈，景象就从田野里面到了一个君王的内室。我们一定要想象这一个是一个戏剧，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虽然每一个人，虽然这个吸引的力量是这样来的，每一个人都跟随主，都跟上去了。王带我进了内室，这里很奇妙，一个是单数，一个多数，单数都是一直参差不齐的啊。有那所以可能在这个在这么众多人中间，那个主角的心常常以单数的时间态度出现啊。王带我进了内室，你一看就知道这是王的内室。我们可以想象，在这君王的内室里面，有各式各样美丽、荣耀、贵重的东西。这一个君王住的地方，他里面的房间，他一切的摆饰都是不一样的。你记得吧，那个示巴女王曾经去到所罗门的宫殿里面，看见他的群臣分列而坐，看他的群臣站在台坡上面侍立啊，席上的珍馐美味，他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啊。我不晓得这里所罗门写这个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自己的排场，自己一切的威仪荣耀啊。那么内室里面摆饰可能不是群臣分列而坐那些，可能宫中象牙宫啊，他跟法老的女儿，的确后来我们知道他造了一个象牙宫啊，造了一个宫殿。那么很多摆饰，金子、纯金的器皿或者装饰，象牙的雕刻，各样宝物放在那里，都是真是很美丽的。所以我想，这些少女进到他的内室参观的时候，或者有机会看见他里面情形的时候，一定是也是神不守舍。那这里就慢慢我们就知道他的布景放在这里。那我们不能一下用口讲完，但是我们马上头脑里有个图画，这个是这样的一个不同情形。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当然，如果一个这样尊贵的君王，这许多春情发动的这些少女们，当然产生恋慕之情，这是很自然的。那弟兄姊妹们，这里没有加上对或者错，或者是道德或者不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实情如此。所以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也是这样，当我们开始对主有一点点渴慕的时候，常常主把我们带到内室里面，让我们这样惊鸿一瞥，稍微看一看。这个内室不是登堂入室，只是稍微看一下而已，参观一下而已。好像本来我们从来没有知道主耶稣是这么可爱，没有知道主是这么样的奇妙。忽然有一天，或者在聚会里面，有一次我们忽然看见主的超凡美丽。有一首诗歌，我想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啊？他这样爱我，我怎能不爱他？里面有说，有一天他看见主的超凡美丽，怎么看见的呢？真的好像惊鸿一瞥一样，就不晓得为什么。一方面我们自己里面的爱情开始觉醒，向主的爱开始觉醒；一方面看见主真是这样可爱。怎么样看法的呢？怎么样看见的呢？这里面有多说，这些都是在经历里面的事情，不是讲道理。我们把道理讲得清楚了，如果你没有看见，进到王的面前，看见他的尊贵，看见他的荣耀，看见他的美丽的话，我们里面还是不知道怎么样追求主。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真的讲，愿你吸引我们，真是需要来主来吸引我们。那有些人信了主以后，很快他就觉得深受主的吸引。前些日子我遇见一个朋友，他正在遇见一些难处上面，他的家庭也有一些压力难处，他就忽然觉得主是那么可贵，那么宝贝，说不出来为什么，就是那个时候他忽然里面好像开了一样，看见主的美丽。我这次到东岸去，东南区，很多弟兄姊妹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心里面就受吸引。有一两个人跟我做见证，他说某年某月某日开始，他说忽然一下，当我在那里有点服侍，抄一点文字的时候，我里面忽然开启了。我正在抄文字的时候，忽然发现，哦，原来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所侍奉的神是这样大，这样伟大，这样尊贵，这么丰富。哎呀，他就觉得我圣经好像读不完一样啊。他跟我讲这经历，好像读了越多越可爱，越读里面东西越多，我真不知道怎么样把它读完好。其实这不过是保罗所讲。做事的人这样想，诗篇里面讲说，他把主的话丰丰富藏在他的心里面，当主的话在里面增加的时候，他实在觉得里面饱足了，觉得非常满意。这些经历是我们刚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莫名其妙主给我们，我们就碰上了，就开始里面产生爱慕之情。这是属灵经历的起点，爱的觉醒，爱主的觉醒。 我可以这样说，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这个爱的话，没有这种经历的话，他永远是个门外汉，永远基督徒做得很苦，而且努力遵行律法一点都没有喜乐的，因为他没有法子真正进到合组当中的联合，没有法子进入合组当中爱的香气，没有办法。这样基督徒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也觉得他很可怜，他虽然是真理明白，他也不愿意放弃信仰，但怎么爱主呢？不知道怎么爱主法。唯有有一天他蒙神的恩典和怜悯开启，忽然一下看见耶稣基督奇妙，看见他的慈爱，看见他的美丽，看见他的丰富，好像所罗门丰富一样，他心里受吸引了。当然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刚刚开始的阶段，他受吸引是受吸引，动机可能还很不单纯的，有这样情形，他还不懂得主和他的丰富中间还有分别，那这是后话，不要紧，以后我们再提。但总之这个起点开始了。好，我们继续读第五节开始，第五节到第七节。这段话呢是这个女子自己独白。我们刚才讲过，第一个井啊是在王宫和田野跟王宫，然后进到王宫的内室。这里呢继续他这样说，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是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卧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这段话我们一方面注意他讲的内容，一方面我们注意他讲的感觉。那弟兄姊妹，你读的时候觉得这里感觉是什么？你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你觉得他的感觉是什么？如果你不晓得，我们再读哈，我们再读一读。他对耶路撒冷众女子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第六节，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卧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弟兄们，你注意到没有，这里他的重点，他的中心在他自己身上，对自己非常的 conscious， 非常觉得，而且有一种自卑的感觉。一方面自卑呢，一方面又不大服气这个自卑。所以他说了几件事情，他说我黑，他知道自很在意自己黑，其实黑也是一种健康的表现，而且这里日头晒黑，显然这个姑娘是很健康，但他对于自己的黑很有感觉，很 conscious， 很觉得惭愧，很觉得不好。那弟兄姊妹们，这种自觉是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难免有的，刚开始一定有的。你注意到那个女孩子跟男孩子刚刚做朋友的时候，她总怕自己不美丽，不够漂亮啊，哪里不对，或者鼻子上有什么斑点，或者脸上怎么样没有弄干净，很怕这个，对自己非常非常在乎。 那这个是人的常情，我们也是这样，对自己非常在乎。这里从属灵上来讲呢，就是开始当我们追求主的时候，我们有了一种觉醒，对己的觉醒。这个己的觉醒啊，意思就是说，当我本来马马虎虎做基督徒的时候，我好我坏我也不在乎，但是有一天我开始要爱主的时候，我就对我自己不好很在乎了。所以他说我虽然黑，他是知道，完全知道自己黑，他一点都没有辩论说、哦、我不黑，没有这种事情，他完全知道自己很黑。而且形容了什么呢？这里黑啊，两方面的形容，一方面是基达的帐篷，一方面是所罗门的幔子。所罗门的幔子也是黑颜色，可能这是在王宫的内景里面一个幔子，很漂亮的木幔，黑也可以很漂亮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黑也可以很漂亮，所以你看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那个基路伯，但是它的整个的情形啊，那个幔子它本身那个庄重稳重垂下来很漂亮，所以黑颜色本身不一定很难看。所以他说我像基达像这个所罗门的幔子。基达的帐篷是粗粗的黑黑的，那个不好看，所以他自己觉得呢，虽然觉得黑呢，还觉得秀美。你看很矛盾的，一方面对于自己这个很有自觉，一方面觉得我自己不完全那么坏，我也有很好的地方啊，就是我这些脾气不好嘛，也很有好处，我爽快啊，这是虽然不好嘛，也有好处啊。我虽然这个做事啊冲动一点，但是也可以说有干劲儿，对不对？ 所以对于自己的这个天然生命很有感觉，而且呢，一方面是觉得很惭愧，一方面又把它理性化，把它合理化，把它自己解释说还不错。所以他才这样的话，我虽然黑却是秀美。那么弟兄姊妹，我刚才讲了，这雅各读这些诗歌啊，是一种感性的读法，我们用心灵来读。理性可以帮助我们记住内容，记住那个次序。刚才我讲，从爱的吸引、爱的追求，一直到爱的联合，然后爱的挫折，然后到爱的更新，最后到爱的成熟，啊，这是一条路。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读它内容的时候，真的是从感觉里面读的。你要读出在这里的感觉，这里的感觉就说明这个女子她对自己的完全的没有把握。凡是对自己有感觉的人，都对自己没有把握的人。那么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在我们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左也觉得不对，右也觉得不对。我们对于自己的能不能满足主、顺服主，是不是讨主的欢喜，很在乎。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相当固执，不肯改，并不肯改。这里他说什么？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就轻看我。你看那个晒黑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又要求人不要轻看他，这都是矛盾的。凡是在我们自己里面，自己的感觉里面，都是很多矛盾的。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你想起自己，我们在跟随主经历上初初经历的时候那一种情形。也许这方面我们没有办法说的具体，但是你想想看，当你和你的妻子或者是丈夫刚刚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就这样矛盾的心情啊？我们自己的坏处很自觉，而且也怕人看见，但一方面呢，又觉得说我就是这个样子啊，还有好处啊。这就是一个人在他自己里面这个挣扎。属灵上的一个是这样子的，我们常以前讲，我们刚刚到教会里面，在那边开始属灵上长进一点，要有一点学习侍奉的时候，我们常常碰见头一个难处，就是我们的天然生命。人有他自己的意见，对于自己的意见，一方面就是说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有一点点神的光照，也有一点教导，觉得说这个不对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也不是那么肯就放弃。这就是这个少女当时的情形。她一面说日头把我晒黑了，一方面又求人不要轻看她。为什么晒黑的？底下说出原因来，因为她工作的关系。所以你看见没有，她说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向她发怒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好像这个少女在这边所说呢，我所以天然生命暴露出来，都是因为我热心侍奉的缘故。那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多在圣经里面马大和玛利亚的表现，对不对？我想大家明白这个故事，晓得这个故事哈。有一天主耶稣到了伯大尼，在那里和门徒们坐席的时候，在那里的时候，马大就因为侍奉在那里招呼很忙乱，只有玛利亚坐在他的脚前。那马大呢，不仅是忙乱，还过来跟主抱怨，他说他们使我做这么多事情。所以我们常常用这样的话说，在侍奉上面我们天然生命在那抱怨啊，不如选择像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享受最好的福分。常常我们这样讲，这个有一方面真理，但另外一方面啊，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马大的话，他也有他的理由啊。他所以有这么抱怨，因为他在服侍。那这一个女子，她说我所以变得黑，我的天然生命所以暴露出来，我所以没有得到好好的照顾，我都也不能把皮肤弄得很好，因为我在工作，在葡萄园里工作。那么弟兄姊妹们，他的话都有道理，而且这里呢，他说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结果我同母的弟兄还要向我发怒，为什么？可能在照顾葡萄园上面，他并没有照着他弟兄们的意思来做。那弟兄姊妹，这里很像说到我们一个人在开始服侍的时候所遇见自己在天然生命里面的难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明白这些事情啊。还有一个比较是什么呢？这里说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这是很奇怪的。他去看守葡萄园，但怎么会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不是觉得这里很稀奇哈、啊？我请大家想一想，他一面在忙着做工，但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那弟兄姊妹们，这里的话的意思就是，有些时候 我们的确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在那里忙忙乱乱。什么叫葡萄园？葡萄园是指的是教会来说的，葡萄园指的是神的供应来说的，葡萄园指的是神的喂养牧养来说的。因为你就看见这里常常讲他的主他的王在葡萄园里工作。今天就是说教会就是葡萄园，那有几方面可以讲这事情。一方面可以说，当然可以说啊，这是我们出去，我们到各教会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些情形。当然我不能说它或者好或者坏，不知道啊，但是我就发现很多时候处理别人的工作比处理自己事情容易得多。所以我们就有一种倾向，有一种错误的机会，常常喜欢去管别人的闲事。我不知道弟兄们懂不懂我讲的意思啊？那我这次出去好像巡回大使一样啊，听起来蛮威风的啊。到了别的教会，人家都很尊重，说啊，周弟兄请你来帮助我们，我很高兴帮助他们。你看见没有，很容易站在这个地位，因为是处理别人事情，不是我自己事情。好了，我如果到了自己教会里面来了，弟兄姊妹的问题，很多事情我根本不能处理。我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的时候，并不能很多问题不能解决的。那我只是说明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们会犯这样错误？因为管别人事情常常比管自己事情容易，管别人事情比管自己事情容易。我再举个例子啊，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那时候很喜欢聚会，常常啊就是开车开一个钟头，我们住在 Ithaca 到 Binghamton 去聚会，晚上啊吃完晚饭赶去聚会，聚完会再赶回来，12点半到家睡觉，常常这样做。有时候开得更远，从 Ithaca 开到 Syracuse 去，一个半钟头两个钟头，赶聚会非常有兴趣。但是真正的自己在读经祷告追求主传福音都没有做。因为为什么？做别人的工作容易，你知道吧，去别人的葡萄园里做事容易，做自己的葡萄园工作不容易。这就是我们常常犯的毛病。刚刚开始追求主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情形，外面忙得非常忙，忙得不得了，但自己和神当中的关系，自己该尽的本分，自己该做的事情不一定做得很好。所以才有这些话，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他一方面没有看守呢，一方面也觉得没有看守，他还怪说哦，别人太多了，别的外面需要太大了。就好像我们怪说啊，他们叫我去开特别去听福音听特别聚会嘛，我就只好去了，我自己该读经祷告的我并没有做，时间不够用嘛，我只有那么多时间，所以我选择去别人的葡萄园工作。那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呢不是刻意来讲什么哪个事情对哪个事情不对，而是真的在神的儿女起初追求主的路上，对于自己当有的本分反而放松，对于外面看得见别人的工作很有兴趣啊。Billy Graham传福音了，但因为他的可见度大，所以大家都非常热心，但自己教会传福音了就马马虎虎。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吧？我们真的有碰到这样情形啊！一个大名望，哎 ，Billy Graham 啊，这么人啊，他的名望大，而且号召力大啊，借着 Angel Stadium 我们就去了。但自己教会传福音，哎，没有关系啦，我们自己牧师了，都是这样子了。自己的工作不做，做别人工有兴趣，这是神儿女很奇怪的现象。其实说穿很简单，因为那个别人的工作容易做，不需要你管自己的情形。人那么多啊，传福音的我们跟着去。你如果那一天自己教会里面传福音，你不好好的祷告，不好好的亲近主，不好好的让主的宝血遮盖整个会场，让仇敌没有法的工作，那我们传福音当然不会有果效。但是别的国家那么大的布道会，很多人整个的 team 一天到晚为他祷告，24小时不断为他祷告，当然他有福音的果效了。当然我们啊有很兴奋，哎，几万人来听福音，这么多人得救了。那我们自己的工作呢反而不做，这就是这个时期很容易刚刚开始爱主的时候，那些神的儿女走到这样一个错误的心态里面。那主没有太多责备了，主没有太多责备，他们是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他自己知道。第七节话语一转，慢慢他在这样一种矛盾的光景里面发现他的需要，真是很奇妙。 Billy Graham 聚会虽然好，回过家里来好像跟我无关，你懂我的感觉吧？你懂我的意思吧？那个特别聚会虽然很好，但是不是我自己所安心的地方，不能我心所属的地方。所以他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他开始觉得他需要最基本上和这个牧羊的主当中有一个更深的关系，一个真实的关系。弟兄姊妹，你看这很奇妙的，他开始发现他里面的需要不是外面的热闹，不是外面的工作，不是给人看见，而是他自己跟主的关系如何。这是一个蒙拯救的地方。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那么弟兄姊妹，哪里去找主啊？在主的工厂上面找主是他所唯一知道的路。主在哪里牧羊他就愿意去，晌午在何处是羊歇卧，他还不知道单独寻求主，但是他却认识主的工作，主的牧羊上面有主的恩典和生命啊，他就愿意回到主的羊群里面，他自己所归属那个羊群。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我不晓得这样说会不会太过分的哈，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羊圈，我属于这个羊圈的，那个羊圈虽然我也是同样羊圈，但不是我所归属的，所以才有这个女子这样话，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她觉得格格不入，进不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